弟兄姐妹，主日平安啊！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有如此的恩典，可以来到你的殿中敬拜，感谢你让我们成为你的子民，也帮助我们更加来理解你的心意。就求你的圣灵在我们心中动工，解开你话语的含义，也让我们可以有信心、有忠心去顺服。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约可以说是对基督徒来说非常重要的概念之一。约这样的概念可以说是贯穿圣经。刚刚哲文弟兄带领时候提到亚伯拉罕之约，从圣经的开始，亚伯拉罕之约之后到摩西之约，再到大卫之约，以及到新约中通过耶稣基督所立的新约。可以说理解了约的概念，我们就能弄清楚信仰很多相关的含义。不过究竟什么是约？很多时候我们很难用一个清楚的话语来把它解释清楚。如果用最简单的说法，可以说约是正式确立并加以维系的一种关系。我可以举几个例子来帮助大家理解这个约的概念。大家可能都听说过一个词叫盟约。盟约的意思就是立约的几方彼此之间是盟友。我们比较了解的像欧盟，这样很多国家在经济政治上的合作，他们彼此间是盟友的关系。还有可能我们听到的一个概念是叫合约，签署方之间大家有一个合作的关系，各自有责任和义务的分派。包括我们也知道有一个叫做婚约，男女双方在婚姻中彼此委身于对方，维系这样彼此相爱的关系。这些都是约的一些例子。在信仰中谈到约呢，讲的就是神和人之间所确立的关系。作为基督徒，我们需要去重视和神之间的关系，我们自己和神的关系，我们众人和神之间的关系。所以在约的概念中，基督徒信主后不是没有了责任，而是信仰生活刚刚开始。我们需要在生活中去珍视我们已经进入到的与神立约的关系。而在圣经很多的篇章中，包括我们要分享的《申命记》，重点之一就是忠告以色列人，作为神的子民，要看重和神之间这样约中的关系。那《申命记》的27章，今天我们要分享的经文，其实就比较着重的谈到，作为信仰的群体，要如何看重与神之间的约，与神之间的关系。这不只是一个个人与神的关系，更是神的百姓一起维系和神之间的关系。那今天我会有三点的分享，也就是更新对神的委身，维护神前的誓言，以及倚靠神赐的恩典。我们首先来看第一点，更新对神的委身。在上次的讲道中，我们刚刚分享过第26章，申命记26章，其中的16到19节刚刚提到过摩西对以色列人的一些勉励。在这样一个场景中，摩西吩咐以色列人遵行神的诫命，并且在这里宣告耶和华成为以色列人的神，以色列人也成为神的子民。这是曾经刚刚发生的事情。27章摩西在这里就开始讲述另一个场景，是不是现在，是之后，在他们渡过约旦河之后，有另外一个更新对神委身的这样一个仪式，这样一个场景。在经文的第一节到第三节这里就开始讲述一些内容包括后面很多的记载一直持续到第八节。其实从结构上来讲，第一节到第三节或者说第二节到第三节和第四节到第八节，可以说是从结构上重复讲述了两遍相同的事情只不过后面讲述的时候更加的清楚，更加的具体，有更多的细节。那第二节从这里开始讲说，将来你们过约旦河到了耶和华所赐给你的土地的时候，你要立起几块大石头，漫上石灰。第三节说，你过河以后要把这律法上的一切话都写在石头上面。提到内容就是立起石头，漫上石灰，让字看得更加的清楚，把这一切的话，律法上的话写在石头上面。 到第四节到第四节到第八节，同样重复这个内容。刚刚我有提到结构上的重复。将来你们过了约旦河，在以巴路山上，照着我吩咐你们的，把这些石头立起来，漫上石灰。同样的内容，要把这律法上的一切话都清清楚楚写在石头上。这里面包括说有一些更多的细节加入进来，地点在以巴路山上，包括这里说是律法上的话要清清楚楚地写出来，增加了很多的细节。那在第五节到第七节，这里可以说增加了更多的细节。在这里提到说，这里不只是要写出律法的内容，还有一些其他的事情，也就是要在这里为神筑坛，并且要献祭。经文这里提到第五节，要为耶和华你的神筑一座石坛。筑坛，这个坛是用来献祭的，包括说这里对坛有更多的描述，不可动铁器，要用整块的石头。在坛上你要献燔祭给耶和华你的神。燔祭是一个完全烧尽的一个祭物，更多注重是讨神的喜悦，得到神的悦纳，注重与神纵向的关系。后面第七节提到的献上平安祭，平安祭做法是献祭的人可以一同来享用祭物，更多注重的是人与人之间横向的关系。所以通过这样的不同的献祭的方式，表达的就是既爱神又爱人的一个关系，并且他们这些人可以一同来享用这样的祭物，吃喝在神的面前，享受在神面前的喜乐。在这第七节也提到要在耶和华你的神面前欢乐。这里面提到很多的要素，其实是跟出埃及记24章以色列人曾经和神在西奈山立约的场景，几乎提到了这些要素是完全的一致。所以在这里讲述的是，在进入到应许之地之后，在未来以色列人通过这样一种敬拜的仪式，再一次作为群体更新和神的约，就像他们曾经在西奈山上面和神立约的场景一致。这就是经文所要表达的，他们需要再次去确认他们在神的约里面，更新和神之间的约定。为什么要更新这样的约呢？其实很大的一个原因是他们来到了神所赐给他们的土地。在经文的第二节和第三节两次提到说，这是耶和华你的神赐给你的土地。更新与神的约和得到神所赐的土地是密切相关的。这一片应许之地在神的约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价值，这是神赐给他们的产业。所以在这个产业中，在这片地里面，他们需要忠于神，他们需要很好的来维护神赐的产业。他们是否能够忠心于神，行出神的诫命，和他们得到这地丰富的出产是直接相关的。所以通过这样一个仪式，以色列人、神以及这片土地之间更加明确这样一个立约的关系。他们在土地上立石为记号，明确这是神所赐的土地。这是这个仪式所要表达很重要的内容。在进入应许之地之后，他们得到了这片地作为产业，这是一个对他们来说在旷野中没有经历的新情况，提醒他们在这一片地上他们要承担起新的责任。就像以色列人进入应许之地之后要有这样一个特别的敬拜仪式，提醒他们和神之间的约，提醒他们在应许之地上对神应尽的责任。我们很多时候也需要特别被提醒我们跟神之间的约，提醒神把我们带入到一个新的处境的时候，我们也要尽上新的责任。这样一个特别的敬拜可能跟我们每周的敬拜不太一样，我们每周的敬拜会有很重要的一些意义。我们每周来到神殿中敬拜，是提醒我们在神面前的身份，也纪念我们和神之间的约。对以色列人来说，他们有日常的敬拜，每个安息日他们聚集在一起，他们一年有三个节期， 但这里提到的是一个不同的情况，在面临一个处境的改变的时候，他们需要更加清楚他们的身份，他们的责任。我想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说，我们也会面临这样一些环境的改变，处境的改变。有些时候我们的生活会进入一个新的阶段，比如说我们结婚了，生孩子了，我们开始一份新的工作，或者说我们进入退休的生活。当人生进入一个新的阶段的时候，虽然作为基督徒，我们的核心的使命是来荣耀神，但生活中我们的重心可能会变得不同。在这些变化的时候，我们需要去思考，神给我们新的责任是什么，新的使命是什么，神把我们放在这样的处境之中，我们需要做什么。这是我们个人生活中一些改变，可能需要我们去思考，甚至有些时候是外在环境的变化。几年前当疫情到来的时候，当战争发生的时候，当国际局势发生变化的时候，可能我们需要去思考，神让我们现在承担的责任是什么。我们教会曾经在汶川地震的时候去帮助地震中受灾的同胞，疫情期间弟兄姐妹曾经有感动，邮寄一些医疗用品帮助有需要的人。这些都是一些例子，告诉我们神会希望我们去思考，在环境发生变化的时候，我们每个人需要做什么。除了个人的变化，外在环境的变化，教会的处境也有可能发生变化。这些变化会帮助我们去思考，我们的事工是否需要重心上发生一些调整。比如说这个教会历史中，曾经我们现在所在的教堂就是大家筹款所买的，在那个时候教会领袖分辨出来说，我们需要一间自己的教堂，我们需要动员弟兄姐妹一起来拥有一个教堂，维护这个教堂，这是当时他们的责任。现在这个教堂交由我们来管理，我们教会是会众制的教会，每一个弟兄姐妹都有责任来管理，来维护我们的教会。我想我们大家可以一起来思考，现在我们教会的责任究竟是什么。我想其中很大一个责任是在疫情之后，我们中间的很多弟兄姐妹远离了教会。疫情之后，很多人他们更有这样的需要跟其他人建立联系。我想我们很重要的一个使命可以说是把那些曾经在我们中间的人带回来，把那些需要跟人建立联系需要神的人带到教会来。当然教会可能还有别的使命，远方的宣教的工作，近处的福音工作，对弟兄姐妹的关怀的工作，这些可能里面有很多是现在我们需要去关注的。所以我希望说大家借着这个经文一起来思考，我们教会包括我们每个人在神面前，神带领你要有什么样的一种委身。我们需要的不是一成不变的生活，我们需要不断去分辨神在新的环境中，新的处境中要让我们做什么，需要我们如何对神来委身。我想这是这个经文在提醒我们的。经文讲到的不只是讲未来，包括很强调现在神子民的身份，神的子民现在就需要委身。像第九节中这里提到说，以色列啊，要默默静听，今日你已经成为耶和华你的神的子民了。因为这样一种身份，摩西提醒以色列人，他们已经在神面前确认和他的约，我们现在就应当寻找我们应尽的责任，我们每个人在教会中应尽的责任。 我想这包括我们参与教会的服事，午餐、清洁或者主日学，当然也包括诗班各个岗位，甚至是包括金钱的奉献、祷告的支持。如果神给你一个感动，神把你放在现有的位置上，我想神也给你一定的责任，让你知道现在你需要做什么，你需要如何做好你当尽的责任。这样的责任是我们需要去寻求的，也需要去尽忠的。那就像圣经中这里经文所提到的，第一节和第十节，在这一个段落的第一句和最后一句，都有提醒我们一个一致的原则，就是遵守神的吩咐、神的诫命。第一节说，你们要遵守我今日吩咐你们的一切诫命。第十节说，你要听从耶和华你的神的话，遵行他的诫命和律例，就是我今日吩咐你的。这就是我们如何去实践神的话语。可能给每个人有不同的一些责任，不同的位置，但有这样一致的原则，我们要遵行神的话。我们需要去查考圣经，去了解神的心意究竟是什么。可能不同的环境中我们有具体的做法，但是我们都需要对神负上我们的责任。对以色列人来说，他们马上要进入新的土地，有这样管理土地的责任。那对于我们来说，神把我们放在每个人的位置上，让我们尽上自己的责任。不管是领袖也好，平信徒也好，我想神没有白白把我们放在这里，神让我们尽上自己的责任。在经文的第一节和第九节中，其实也提到另一个很重要的因素，也是责任的一部分。这里的责任就是一个领袖的传承。如果我们看一下，仔细看圣经中所记载很多的内容，也可以发现在27章中和前面所记载的有些不同，是除了摩西在讲话，这里还有其他的以色列的领袖也加入到这样对人民的吩咐中。第一节说，摩西和以色列的长老吩咐人民。第九节说，摩西和利未支派的祭司对以色列众人说。当我们快要来到申命记的结尾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摩西离他离世的时候越来越近。虽然这是整个一段讲话，但是我们知道在申命记的结尾将会记载到摩西的离世。他们最重要的一位领袖要离世的时候，长老和祭司参与到了这样对民众的教导之中。长老会对民众有这样的监督的责任，祭司更多是教导指导以色列人信仰的生活，他们有解释神话语的责任。经文也在开始提醒我们，在这一刻对摩西来说，对以色列人来说，他们需要去培养新的领袖，从而确保整个群体是委身于神的。我们之后在后面的一些经文中还会更多来讲述这样如何去培养新的领袖，如何做这样领袖的传承，所以在这里不多讲。我们可以看到这里都在提醒以色列人，你们要让这样的对神的委身延续下去。这一切的圣经的教导其实在约书亚记的第八章中就得以实现。约书亚作为摩西的接班人，忠实地实现了摩西所讲的一切的话。在约书亚记第八章这里说，那时约书亚在以巴路山上为耶和华以色列的神筑一座坛，照着耶和华仆人摩西所吩咐以色列人的话，正如摩西律法书上所写的。他们有照着摩西所吩咐的去筑坛，包括说众人在这坛上给耶和华奉献燔祭和平安祭，按摩西的吩咐献祭，并且将摩西所写的律法抄写在石头上，完全遵照刚刚所提到的这样的教导。在他们进入到应许之地的时候，还没有完全征服那地的时候，他们在以巴路山上更新对神的委身。 我想这就是这经文中所提醒的，让他们进入到约旦河之后就可以这样去做，好让他们可以得到这地。他们得到这地的前提是他们忠于对神的话，神会赐福给他们。所以借着这个经文再次提醒我们，我们是跟神立约的子民，我们需要时刻提醒自己，我们跟神有这样约中的关系。我们需要去分辨自己的处境，了解自己现在的责任，时刻对神忠心。在经文的27章的前半部分讲到了立时献祭啊，这里面我的总结是更新对神的委身。在经文的后半部分更多提到的是一个誓言的仪式，这里我的总结是维护神前的誓言。这里可以说是讲述了一个12支派全体参与的立誓大会，在神面前去表达他们的誓言，他们的对神话语的忠心。经文的12节说，这里摩西吩咐人民，你们过了约旦河之后，西面利未、犹大、以撒加、约瑟、便雅悯支派的人站在基利新山上为人民祝福，流本、加德、亚舍、西布伦、但、拿弗他利支派的人在以巴路山上宣布咒诅的话。12支派都有参与，一半在基利新山上祝福，一半在以巴路山上宣布咒诅。这里我们需要明确的是，神在这里的目的是为了祝福而非咒诅。在原文中，这里的祝福是一个动词，而咒诅是一个名词。如果说比较生硬的翻译是，这些六个支派要为了咒诅站在以巴路山上，这句话里面没有动词，咒诅是一个名词。所以神的用意是，这里的咒诅是一个警告，而真正神的心意是要祝福他的子民。这里不同的表达要体现神的目的是为了带来祝福而非咒诅。这里仪式选取的地点可以说是非常的有一个代表的意义，这是一个离约旦河并不算太遥远的地方，并且它所处的位置是以色列人所要占领的这一片应许之地的中心。以巴路和基利新山是在示剑这个在以色列初期很重要的城市的两侧，它在以色列整个地的中央的位置。它往北可以看到它北边的尽头，往南可以看到南边的尽头，也在东西的差不多正中间的位置。站在这一个应许之地的正中央，他们在这里宣告神的祝福以及警示神的咒诅，让他们可以明白这样的利害关系后，在神面前立誓来遵行神的旨意。在这里利未人可以说是有一个特别的角色，他们带领这样一个立誓的仪式，他们向以色列人大声来宣告，以色列众人一起来回应。这里利未人的宣告其实不是说是咒诅或祝福的一个内容，28节可能更多的是在讲到这一些，很有可能以色列人到了应许之地之后，他们复述的是28节的内容，遵行神的心意，他们可以得到什么样的祝福，违背神的心意会遭遇什么样的咒诅。那下一次讲到的时候会更多来分享。这里面讲述的更多是一种誓言，如果我们观察27章的后半部分，就会发现这里面讲的都是如何做你们必受咒诅，没有提到任何祝福的话，这里更多是一个发出誓言的仪式，民众在神面前确认这些事情有悖神的心意会受到咒诅，他们在这里说阿们，意思就是是的，我们同意这点，我们愿意在神面前宣告这一切。那么这些具体的誓言内容又代表什么含义呢？我想在这里我们可以简要的来做一些讲解。这里发表这样誓言很重要的一个用意是，很多解经家有指出，就是在15节24节这里提到了一个关键词，说在暗处或者说暗中，这里原文是同一个词，讲述的意思是说，以色列人在神面前确定他 他们所行所做不只是在人面前让人看到，他们在自己面对神的时候，在暗中的时候，同样要忠于神。他们确认那些没有显出来的罪仍然会被神谴责，人们要避免在一切的时候去违背神的心意。如果我们去看一看这整处的一些经文，都可以发现这里提到了很多做法都是不容易被人发现的，都是隐藏的。比如说这里提到挪移邻舍的地界，那是在邻舍没有去看到的时候所做的，是瞎子走岔路，比如说这个也是瞎子没有办法去发现究竟做了什么，很多这样类似的一些做法。这里提醒我们是，我们不是因为罪会被人看到而感到羞耻，而是我们知道罪在神面前是错的，是我们应该在神面前感到羞耻的。经文提醒我们，在神没有隐藏的事，一切在暗处的事神都知道，所以我们不管在明处在暗处都要对神来忠心。这就是立誓的一个目的，承认不论在明处在暗处我们都愿意忠于神的话。而经文二十六节可以说对这里做一个很好的总结，坚守这律法上的话去遵行，持守所有的神的律法是一个最终的目的。了解神的话不是为了在人面前表现的敬虔，而是让我们确实去遵行，在私自的情况下仍然是对神有敬畏。那我们可以一起来看一看究竟每一个地方讲的是什么样的内容。十五节讲制造耶和华厌恶的偶像或柱像，就是那些工匠手中所做的并且在暗中设立的，这人必受咒诅。不可设立偶像，特别是在暗处，提醒我们个人不可以有隐藏的偶像。我想应用在我们身上，这里指的不只是有形的偶像，一个一个雕像，更包括无形的偶像，那些隐藏在暗中的我们可能去敬拜的对象，包括金钱。对很多人来说，生活的动力是由财富所推动的，获得更多的财产，有更多的股票，更多的存款，更多的资产，这可能是我们的偶像。权力也可能成为我们的偶像，我们希望有更多的话语权，希望去掌控别人。在家庭中我们希望太太或者丈夫听我们的话，在教会中我们希望别的弟兄姐妹只听我们的声音，这是对权力的敬拜。包括被尊重被认可也可能成为我们的偶像，很多时候我们不敢于去正面的来提出别人的错误，在一些角色中我们不敢去坚持真理，我们怕别人不喜欢自己不接纳自己，这些可能都成为我们的偶像。当然不只是这些，可能还有很多无形的偶像，这些隐藏的偶像是神希望我们注意的。我们希望每一个人去思考，在我们做事情的时候究竟我们的动机是什么，我们是真的去敬畏神呢，还是我们出于自己自私的目的。这是经文所提醒我们的。经文的十六到十九节这里提到几件被咒诅的事情，都涉及到侵犯别人正当的利益。第十六节说轻慢父母的必受咒诅，没有充分的尊重父母，这里可能涉及父母年长需要照料的时候没有尽到责任，在言语上因为父母相对是弱势的地位去冒犯，包括可能在父母需要去做的一些决定中子女帮着去做决定，没有询问意见，甚至剥夺了父母的知情权和决定权，没有把他们当成一个成人来看待。其实在很多华人的家庭中都是很常见的现象， 当父母年长以后，子女帮着做决定，这不是神的心意。十七节说，移动邻舍地界的必受咒诅，侵犯邻舍的权益啊，这里经文所讲的是在地产这样的界碑啊，为了让自己有更大的土地，把界碑往对方的地方来推移，这会侵犯邻舍的权益，让他们吃亏。那如果放在我们教会的处境之中，有些时候我们真的会在这样的彼此相处中越界来冒犯其他人，这是神所不喜悦的。甚至包括道德绑架，有些时候我们会责怪弟兄姐妹没有按照自己的想法去做，其实这是越界。我们要尊重别人有一定的权利，有自己做选择的权利，有他自己的一个边界，这是在教会中我们应当去尊重的。十八节说，使瞎子走错路的必受咒诅，包括十九节说，对寄居的和孤儿寡妇屈枉正直的，也就是侵犯他们权益的、扭曲公义的，这些受要受到咒诅。瞎子包括孤儿寡妇可以说是弱者，如果我们侵害弱者的权益，神是不喜悦的。比如说，如果我们是公司的老板，如果给我们的员工没有发放应得的薪水，甚至去压榨我们的员工，这个其实在美国是一件很常见的事情。有些自称是基督徒的餐馆的老板也会去压榨他的员工，特别是那些没有合法身份的员工，给他们最低的薪酬，甚至压榨他们不断去工作，让恐惧，让这种没有身份的恐惧好更多的去掌控他们，这不是神所喜悦的。包括使瞎子走错路，很有可能我们会在一些情况中错误的引导别人对一些不了解情况的一些理解，我们会发表一些有偏见的看法，误导一些不了解情况人的认识，这在教会中也会发生。很多教会里面也会存在背后对别人说长道短的问题，甚至有些发表的观点不是根据事实，而是根据偏见，这都是神所不喜悦的。不给弱者发声的机会，侵犯弱者应得的利益，这是当受咒诅的。经文的二十节到二十三节，这里提到一些关于性道德方面的，和父亲的妻子同寝的是当受咒诅的，和任何野兽同寝的是当受咒诅的，和同父异母或同母异父的姐妹同寝的必受咒诅，和岳母同寝的必受咒诅。这里面很多都是侵犯了神创造的秩序，我们有责任去遵守神的秩序，婚姻的秩序，人和其他的受造界的东西的秩序，这些做法是不合神心意的。而这些在性上面做出错误的一些做法的，是当受咒诅的。如果教会中出现这样的问题，我们不应该去保护，不应该去用任何的理由去说这些有一定的一些合理性。圣经明确地说，这些必受咒诅。如果发生这样的问题，是神所不喜悦的，也是教会应当去处理的。在经文的二十四到二十五节讲到，暗中杀害邻舍的必受咒诅，接受贿赂杀人的，流无辜人的血的必受咒诅。这里提到的是暗中的伤害，包括第二十五节，本来应该作为公正评判者的，会为了个人的利益，经济上的利益，甚至不只是经济上的，也可能是为了尊重或者权利，而让其他无辜的人受害的，这是神所不喜悦的，是神要咒诅的。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原则是公正、 一个原则是，一切在暗中所做的事情，不能见光的事情，给别人带来伤害的事情，是错误的。经文26节最后做出总结，你们应当遵守所有的话，不坚守着律法上的话去遵行的，必受咒诅。可以看到，这就是神的心意，让我们去忠心于他的话语。如果我们看今天的15节到26节，我们也会发现这样的一个模式，每当立位人宣告一些事情，百姓都要去回应，都要说阿们。这里说的意思是，所有的百姓一起在神面前有这样的誓言，众人认可说我们会去一起来监督这些事情，如果有发生，我们要让它得到严肃的处理，我们会指出各样的错误。在我们教会，如果你成为教会的会友，其实会章中就有一些这样的责任的条款，我们一起来维系教会是合神心意的。在很多教会中，甚至在每次的敬拜中，会大家一同来诵读使徒信经，就好像一个立约的仪式，大家再次确认自己的信仰，并且同声诵读，来确认我们彼此之间作为弟兄姐妹、神的子民有这样共同的关系。当然，和这样的立约的仪式更为相似的，其实我想到的是案例的典礼啊。在我案例的时候，可能有些弟兄姐很多弟兄姐妹都有参与，我们会一同来诵读一些立约的条款。我会说，我愿意对弟兄姐妹尽上我应尽的责任，弟兄姐妹会对我说，会对我尽上应尽的责任。这样彼此委身的关系，彼此确认的责任，是为了教会的益处。所以就像经文所说的，如果我们真的发现有人违背神的心意，我们应当指出错误，应该肯定这样的做法，这是维护神前面所立的誓言的做法。所以希望我们弟兄姐妹在面对教会中出现的问题的时候，如果大家真的发现我自己的问题，希望来找我讲，如果发现有其他弟兄姐妹的问题，也找其他弟兄姐妹讲，如果解决不了这样的问题，也可以向教会的领袖来反映。希望我们可以通过这样的方式一起来维护我们的教会，维护我们在神面前的誓言。第三点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倚靠神赐的恩典。刚刚讲到很多，好像我们是需要靠着自己的努力来做好一切，但这不是经文所要呈现的内容。经文第9节这里特别讲到，以色列啊，要默默静听，让他们安静聆听，不是要他们做什么。这是首先表达的。接着说，今日你已经成为耶和华你的神的子民了。这里讲到神的拣选，原文中甚至这个词用的是被动的语态，是你们被当作神的子民，是神主动的工作。因为神的拣选，所以我们进入跟神立约的关系，可以来听从神的话。依靠的是神的恩典。经文的第4节第5节这里提到，是在以巴路山上，你们要立起石头，要为你们的神筑一座石坛。很多人都在问，为什么要在以巴路山上立石筑坛？甚至一些圣经的版本啊，在这个撒玛利亚人他们的这样的一个版本中，他们不是一个正统的信仰，他们把以巴路山改为了基利心山。为什么会做这样的调整？如果我们看经文12节到13节，就可以理解这样的一些做法的含义。站在基利心山上的是为人民祝福的人，站在以巴路山上宣布的是咒诅的话。他们认为他们应该得到神的祝福，所以把位置调整在了基利心山上，在这里与神筑坛，与神立约。但这不是经文所呈现的，经文所讲的是他们在这个宣告咒诅的山上立了石头，立了祭坛。 为什么是这样？神的心意仍然是祝福，在约书亚记第八章中说，在他们实际实现这一切的时候，一半对着基利仙山，一半对着以巴路山，为以色列民祝福。之前已经有过解释，在基利仙山上为人民祝福，在这个记载在申命记27章的是一个动词，包括在这里反复强调，神的心意是让他们得到祝福，而非是咒诅。他为什么在一个宣告咒诅的山上设立祭坛呢？如果我们看新约的圣经，就会发现有人为我们承担了咒诅，耶稣基督为我们受了咒诅，赎出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好让我们这些靠着行律法无法称义的人可以因信得生。这其实神在很早之前就一直设立的计划。为什么我们在这个宣告咒诅的山上设立祭坛，设立石头作为记号？是因为我们是靠着耶稣基督承担的咒诅才能够恢复跟神的关系。我们是依靠神的恩典，而非我们自己的行为可以有现在的身份和地位。神的恩典一直是我们的动力，这是得以，是我们应当时刻纪念的。我们不是靠着自己的行为，我们是靠着十字架的大能。在一切的生活中，神的恩典是我们的动力。我们愿意做得很好，也是因为有神的恩典来激励我们，有耶稣不断地去恢复我们。神的恩典让我们不用害怕失败，不用害怕咒诅，让我们知道只要我们愿意悔改来到耶稣的面前，他就饶恕我们的过犯。这是神的恩典。所以这一切的立约核心仍然是神的恩典。我们相信神愿意和我们建立这样的关系，他也派遣耶稣基督来到世界上为我们受死复活，让这样的约可以确立。所以希望我们每个人可以被这样的恩典所激励，更加好的忠心于神，也让我们彼此委身来建造我们的教会。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感谢你的拯救，你知道我们是卑微不配的罪人，我们也多有冒犯你的地方，但你在十字架上饶恕了我们的过犯，赦免了我们的罪过。因着你的鞭伤我们得医治，因着你的宝血我们得以得到救赎。就愿这样的恩典成为我们跟从你的动力，也帮助我们在圣灵的更新中不断确立和你这样密切的关系。愿你帮助我们在我们的生活中更加来忠心跟从你，让我们成为你美好的见证。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